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吃那个点心，就是广东人的点心点心。
我想可能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喜欢去饮茶吃点心的。
那当我们吃这个点心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是喝一小杯一小杯的那个茶。
我们一般吃点心去饮茶的时候，那些茶杯都比较小的，
所以呢常常要再加上那个添加这个茶，
所以要经常要斟茶。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看这那个习惯，就是年轻比较轻的，就是为年长的来添茶。
所以我们经常见到的就是后生同啲长辈斟茶啦。
那这个茶杯被添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手指头在这个桌面上敲敲几下。
斟茶俾人哋之后嘅话咧，嗰、那个长辈或者系用嗰、那个手指嘅话，轻轻敲一下个台面嘅。
不知道这个习俗、这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
唔知道这个传统系几时开始嘅咧？
可是据说就是有一次有一个那个皇帝那个乔装出访的时候呢，跟他的一个侍卫出外去寻访这个民间。
传说嘅话咧，有一次呢个皇帝同埋带埋佢个呢个侍卫咧，出去微服私访。
那有一次，这个皇帝跟这个侍卫在那边在茶馆里面喝茶的时候呢？
有一次佢哋呢个皇帝同呢个侍卫嘅话去个呢、这个去饮茶嘅时候咧，
皇帝却为他的侍卫添茶了。
皇帝就同呢个侍卫去斟茶。
所以，这个按照当时的这个习俗，得到皇帝的这个恩宠呢，就一定要跪在地下叩头。
按照佢原来宫中嘅规矩嘅话咧，呢、这个皇帝同佢斟茶，佢应该嗰、那个人要出嚟跪低去谢恩。
要谢皇隆恩。
要谢主隆恩嘅。
可是他当时皇帝却禁止他这样做。
但系皇帝唔可以俾佢咁做，
不然就会让人看穿了。
否则嘅话就会穿煲。
所以这个据说，这个皇帝就让他的侍卫就是用手指头在桌上敲敲，好像是在叩头一样。
所以呢个皇帝咧就要佢呢个侍卫用个手指头去敲敲台面嘅话，意思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当然不是有关这个皇帝出访，或者是在吃点心，或者是这个桌面上的一些礼仪。
当然我哋今日嘅信息嘅话咧，就唔系呢个皇帝微服私访，或者系我哋去饮茶食点心嘅时候嗰啲礼仪。
我们的信息乃是一位更大的君王。
我们的信息是一个更大的君王。
他诞生了，他离开他的宝座来到民间。
他离开他的宝座诞生在我们民间。
所以希望大家下次吃这个点心的时候会想到这位更大的君王。
所以我们希望下次我们去饮茶的时候想到一个更加大的君王。
只是当然你有人在这边桌面上敲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们是在祭拜这位在敬拜这位君王。
当我们用手指去敲下台面去还礼的时候，应该想到的是我们要敬拜更大的那位君王。
因为这位更大的君王他确实是来到世界上了。
因为这位更大的君王确实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首先就是这个君王来到世界上对他的国度带来了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这位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是为他国度带来什么意义。
第二呢，就是这个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他的子民有什么带来什么意义。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他的子民是有什么意义。
然后第三，这个君王来到世界上对你我们这些公民，这些国度的公民有什么意义。
第三个就是这个君王对于我们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个公民的话是什么意义。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君王。
我们首先去思考这位君王。
我们所指的这位君王就是耶稣。
我们所讲的这位君王就是耶稣。
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历史书里面都会不会看到谈到提到耶稣是一个国度的君王。
但在我们的历史书里面的话都不会提到耶稣是这个国度的君王。
当耶稣被罗马的巡抚在责问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我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
当他耶稣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巡抚是去审问的时候，他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
可是耶稣作为君王在圣经里面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耶稣作为君王嘅喺圣经里边系一件理所当然嘅事。
而且从老早从创世纪都已经这样的预言了。
因为从创世纪开始嘅话，就已经预言系咁样。
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有关耶稣的一切呢，都被归纳为一个叫做基督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
在这个圣经里面一切的教导的话都是归纳成一个叫做基督论的这个教导。
所以当我们提到基督论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分为两方面来讲。
所以我们谈到基督论的时候的话，都是分开两方面来讲。
第一方面就是耶稣这位 他的人格。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耶稣这位的人格。
第二方面就是耶稣的作为，他的工作。
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耶稣的这个工作。
第一方面提到耶稣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耶稣的死，他的复活。
那谈到耶稣本人的时候，我们谈到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因为他的死他的复活的功效就是要救赎他的子民。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救赎他的子民。
然后提到错了，一方面讲到耶稣的工作的时候，就提到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所以我们谈到他工作的时候，就讲到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提到耶稣的个人的时候，就想到提到耶稣的职分。
但是讲到耶稣个人的时候，讲到他的职分。
他的职分就是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
但是他是先知，他是祭司和君王。
所以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就是耶稣他作为君王这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他耶稣作为君王的这一方面。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读起来非常的没有味道，好像很闷一样。
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的话就很长气的。
特别是你想象我刚信主的时候。
特别是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
我对这个普通话这个汉字还不是很熟。
对这个汉语的话不是那么熟的。
所以里面就很多很多的生字。
里面很多生字。
OK， 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名字。
这里里面的话我们很多不熟悉的名字。
可是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圣经不熟悉。
但是大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对圣经不够熟。
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书圣经里面的书我们都不去读，我们只读我们熟悉的一些。
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书的话我们没去读的，都是读我们熟的那部分。
不过这些名字呢，对马太和他的出席的读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这些名字的话，对于马太他们初期的这些读者的话很重要的。
目的呢是要巩固对耶稣作为君王的认识。
目的就是要巩固他们因为耶稣作为君王的这样的认识。
如果在这个国家，只要我们是在这个国家，在美国这个国家生下来的话，那我们就或者是我们说在美国这个区域里面生下来，我们就可以被选为总统。
就好像我们如果是在美国出生的话，我们是有资格去被选为总统的。
可是在圣经的那个时代呢，一个人只能做君王，如果他血统里面有君王的血。
但是在圣经里面，是犹太人里面的话，如果你是个血统里面是君王的话，你才可以成为君王的。
那耶稣又怎么回事呢？
耶稣是怎么回事？
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生下来的。
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生出来的。
他们都是加利利一个小镇的一个拿撒勒的小人物。
他们就是这个是加利利这个小镇里面出世的这个小人物。
所以耶稣诞生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这眼前就可以看到，但那种情况呢，是我们不能够认为是一个合格的君王。
但我们看到在我们这里他诞生在这个马槽里面的话，看上去不是那么够格是成为君王的。
所以马太的目的乃是要让他的读者看到，就说耶稣的家谱，看到耶稣他确实是大卫的儿子。
但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这个开始的话，是可以看到他属于大卫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后裔。
为什么指出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是那么的重要呢？
但是为什么他作为大卫的子孙是这么重要？
有两个理由，为什么大卫在犹太人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大卫在犹太人的当中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第一就是大卫呢，他是以色列唯一的君王，是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
因为大卫在以色列的君王里面的话，是唯一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这个君王。
即便他当时还没有被封为王，或者是被高莫为王，
即使是在当时还没成为王，是被高为王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当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 转离神的时候，神就说我要大卫做，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当这个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扫罗是背向神的时候，神已经讲就是大卫是要成为他所选的这个君王。
这个理由却更加的重要，
第五个理由更加重要的，
大卫是唯一的一个君王是神和他立一个永约的，
就是这个大卫是这个唯一的君王是神和他立了永约。
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这样说，
在这个撒母耳记七章十六节里面的话，神藉着先知拿单是这样说，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呢，当这个南国犹大被毁灭的时候，
就是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定建立直到永远，就是好像这个南国犹大被毁灭的时候，
这南国的每一个国王都是大卫的子孙，
南国的每一个国王的话都是大卫的子孙。
然后这些百姓被掳的时候，
当这些百姓被掳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在想，神对大卫 所应许的事是不是落空了，
就是这些百姓在他们被掳的时候，这些百姓想是不是就是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的话已经落空。
所以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都已经在等着神的应许被实现，
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一直都是盼望着神的应许是会实现，
他们在等候着那位被高莫的来成就神对大卫的应许，
就是他们等着这位受膏者的话是来成就神的这个应许。
所以在这里马太在告诉他的读者，耶稣就是那位被高莫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马太就讲给他的读者听的话，耶稣就是这位受膏者，
所以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就是被高莫的，
就是这个基督这个词的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
但是犹太人就会说耶稣啊哈马西亚，就是那位被高莫的耶稣，
就是他们讲的就是耶稣那位被受膏者。
可是如果耶稣只是大卫的儿子，
但是虽然如果耶稣就只不过是大卫的子孙的话，
他只是犹太人的王，
但他只不过是犹太人的王，
他与我马太的读者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同这个马太的读者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的话是没什么关系啊。
所以马太福音刚才所读的那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大卫的子孙。
但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的话，就是他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的子孙。
亚伯拉罕曾经被称为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的话是被称为神的朋友，
而且神也以亚伯拉罕立了一个永约，
神也跟亚伯拉罕的话是立了一个永约。
我们可以看 两节这样的经文，在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两节经文，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
我们只用普通话读，十二章第三节的那个后面一节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因亚伯拉罕得福。然后十七章第五节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呢，如果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子孙，
对，如果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也是多国的君王，
他是多国的君王，
不只是犹太人的君王，
不单只是犹太人的这个君王。
可是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
但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话，看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
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跟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做一个比较的话，
如果我们将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同创世纪的第一章做比较，第五章做比较的话，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家。从这个希腊的翻译本，旧约的希腊翻译本，就是七十四的翻译本。
如果我们从这个七十四这个翻译本来看的话，
那么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所用的这一句话呢，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用的那句话是同一句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創世紀第五章裏面和馬太福音第一章裏面用的那個話，兩句話的話是一樣的。
那麼在馬太福音在創世紀第五章那邊所列下來是亞當的後代，
在創世紀第五章那裡講到的是亞當的後代，
可是在馬太福音第一章所列出是耶穌的先祖。
馬太福音第一章裡面列出來的是耶穌的先祖，
那耶穌的後代在哪裡呢？
那麼耶穌的後代在哪裡？
那麼馬太在這裡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馬太在這裡要告訴我們什麼？
馬太可能是要告訴我們耶穌的後代就是在初期的教會一直到今天的教會的這些信徒。
對，馬太所指出的就是我們初期的這個教會的這個信眾到我們現在的這一切的這個信徒的話都是。
因為如果我們看创世纪第五章那边所列出来的亚当的后代，第一个亚当的后代就是这 一直到挪亚，
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里面讲到亚当的后代的话，就是列到这个挪亚。
因为我们知道挪亚之后那所有的人都死了，除了挪亚一家人。
我们知道在挪亚之后的话其他人都死了，除了他挪亚一家人。
那么挪亚之后就是新的创造了，
这个挪亚之后的话就是新造的。
可是在耶稣之后是谁呢？
但在耶稣之后是谁？
耶稣之后就是他的新创造，就是我们这些他相信他 而成为新造的人的这些人。
所以耶稣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些是新造的人。
所以如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数算刚才所读的那些名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过刚才读的这些名字。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节那个最后一节这样说，
马太福音的一章十七节最后一节这样说，
就用普通话来读，这样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到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所以如果我们从撒拉铁到耶稣，就是从被掳之后撒拉铁到耶稣，我们算的话那确实只有十三代。
就是我们如果刚才读的话呢，从这个被掳之后撒拉铁到这个耶稣的话呢只有十三代。
所以如果你现在打瞌睡的话你最好算一算，
如果你合紧眼瞓的话去翻开圣经看看数一数吧。
因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呢十四个名字，
因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话刚好十四个名，
然后大卫到那个耶哥尼亚那十四个名字，
大卫到耶哥尼亚的话是十四个名，
那耶哥尼亚到耶稣是十三个名字，
耶哥尼亚到耶稣的话三个名。
所以第十四个就是应该是这个历史里面的教会，
就是第十四个的话应该是这个历史里面的教会，
就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子民，
就是耶稣用他宝血来买赎的这个子民。
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大卫是十四代，
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十四代，
从大卫到巴比伦也是十四代，
从大卫到巴比伦是十四代，
然后从巴比伦到基督包括他的教会才共是十四代，
从巴比伦到基督的话包括他的教会的话是十四代。
然后为什么马太要选十四呢？
为什么马太要选十四？
没有一个人知道确实的一个理由，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的确
甚至很多学者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十四，
很多这个学者的话就用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个十四。
是我个人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有关这个犹太人他们一个习俗，就是 Gematria， 就是我们从这个 Geometry 就是几何学的这个名字有关的。
就是有我个人倾向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几何学有关。
这是怎么来呢？
怎么来的呢？
就是大卫的名字，
这就是大卫的名
字。在希伯来文呢它就是 DWD，
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呢就是 DWV。
因为希伯来文很少用子音，大部分都是用母音，讲错了，很少用母音，不是用子音，就是 consonant， 没有用 vowel。
所以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话比较多的 用母音的，不用子音。
所以这个 D 呢是排行第四，
这个 D 的话是排行第四，
W 是排行第六，
W 嘅话排行第六，
然后另外一个 D 是排行第四，所以四六四加起来就是十四。
所以呢个 D 嘅话系排行第四，所以四六四嘅话咧就啱好排咗十四。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如果呢个系真嘅话，
那我们就更加的看到大卫的重要性，他的中心点。
所以我哋更加会体会到呢个大卫嘅重要性喺边度。
所以呢，在这里更加的强调耶稣他就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在这里的话更加要强调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不只是犹太人的王，
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王，
他也是万国的君王，
也是万国的君王。
因为这些国这些万所谓的万国都是耶稣的在耶稣里面是新造的人，新的创造。
所谓的万国的话就是在耶稣里面是被新造的人。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耶稣他是君王，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到的话耶稣是君王，
那这又如何呢？
然后又怎样呢？
一个君王最需要的是什么？必须有的是什么？
君王最必须要有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耶稣是君王的话，他必须要有国度。
如果耶稣是君王的话，他必须要有国度，
他也必须要有他所管制的子民，他的民众。
他也有他辖下的这个子民和民众。
如果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我说我是君王，可是没有人跟随我，那我这个君王不算君王。
如果我话我自己是君王嘅话，冇人跟嘅，所以就我就唔算君王。
或者说一个人的国度，
一个人就唔算国度。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国度。
我哋睇下耶稣嘅国度。
那因为耶稣他是君王的话，
如果耶稣系君王，
那么君王到了，国度也就到了。
君王到咗，佢嘅国度亦到。
所以在耶稣还没有向大众宣讲福音的时候，
所以耶稣仲未去向大众去讲福音嘅时候，
施洗约翰先已经为耶稣做了介绍。
施洗约翰嘅话已经睇耶稣系做咗介绍。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里面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那有一次耶稣他医治好一个被邪灵附身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耶稣也这样说。
耶稣在呢个马太福音十二章嗰度医好咗一个被邪灵附住嘅人嘅时候，亦系咁样讲。
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我又系靠着神嘅灵赶鬼，呢个就系神嘅国临到你们了。
可是事实上，耶稣之前也说过，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之前讲过嘅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所以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天国近了，或者是天国到了，到底是到了呢，还是近了呢？
咁反复咁样讲嘅话，究竟系天国已经到咗，定系近了？
答案是两者都是。
答案系两者都系。
当我们今天纪念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当我哋今日去庆祝圣诞节嘅时候，
我们确实是在庆祝神的国度临到世界上。
我哋确实系庆祝神嘅国度临到呢个世界。
可是即便我们纪念这个天国已经临到世界上了，
即使是我们是庆祝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个世界，
你和我还在等候这个国度充分完完全全的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降临，
但我们还是在等待这个国度完全的在基督耶稣的荣耀里面降临。
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撒旦在世界上有很大的权柄。
耶稣还没诞生之前的话，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的权柄，
即便不是绝对的权柄，
即使不是这个绝对的权柄，
可是一旦耶稣和他的国度到来之后，
但是当耶稣他的国度到来的时候，
特别是当耶稣死而复活了之后，
当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
撒旦已经被击败了，
撒旦已经被击败，
即便他还被允许留在世界上，
即使他还是被允许留在世界上，
就好像我们可以说好像一条狗一样，就用绳子拉着他，他不能够乱跑，
就好像一只狗，我们用条绳绑住它，它不会到处乱跑。
唯有当耶稣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撒旦才不被允许在世界上。
当耶稣在这个荣耀里面再来的时候，这个撒旦才不允许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像我以前一样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像我以前这样问过同样的问题。
如果耶稣将来要在荣耀里降临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耶稣在将来要在荣耀里面降临这个世界，
作为全宇宙的君王，
作为全宇宙君王，
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在卑微的马槽里诞生？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降生在这个卑微的这个马槽里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弟兄姐妹们，耶稣要两次来到世界上 都是为你为我。
因为耶稣两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你我。
当耶稣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当耶稣在这个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
我们都要面对他的审判，
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
你和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面对他的审判了呢？
你和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去面对他的审判？
耶稣第一次的来到，
耶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
就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
就是我们今天所庆祝，
就是要为我们预备对献上祭物，为我们的罪献上祭物，
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去献祭，
让我们可以逃脱神的震怒，
使我们可以逃脱神的震怒，
让我们可以被接纳进入神的国度里面，
让我们可以被接纳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
可是这个国度只是近了，
但这个国度只是近了，
意味着还有将来的那一部分，
但是它意味着就是有将来的那部分。
所以这个国度不只是到来了，它将来还要再完全的到来。
所以这个国度的话降临，但是有将来它要降临的部分。
所以现在它已经到来了，
它现在已经到来。
因为如果我们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它是救主的话，
如果我们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话，它是救主的话，
那我们就属于它的国度了。
但我们就属于它的国度。
它的胜利，他对撒旦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胜利。
他是对撒旦的胜利的话，成为我们的胜利。
所以当我们生活很艰苦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生活是艰难的时候，
无论是因为经济上的困难，
经济上的困难呢，
或者是因为身体的软弱，
或者是身体的软弱，
或者是在我们人际关系中受到什么打击，
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受打击呢，
或者是对将来的我们的一些惧怕恐惧，
或者是我们对将来的这个事情的惧怕，
甚至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心里的罪，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很软弱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罪，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都要顺服于这位君王。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顺服在这位君王之下，
因为他对一切他是有绝对的权柄，
因为他对一切有绝对的权柄。
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年在服事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年服事的时候，
他已经显明这一点了，
他已经显明这一条，
他显明他对这个大自然的能力，
他显出了对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能力，
大风大浪都要听他的，
大风大浪都会听他的，
他用他的话治好犯病的人，
他用他的话医好这个得病的人，
他也赶鬼，
他赶鬼，
他也让死人复活，
他让死人复活。
所以因为他是一切的君王，所以他对一切都有绝对的权柄，
因为他是一切的君王，所以他对一切都有权柄。
不过今天这些大自然的灾害，这些病痛，这些罪，这些死亡都还在骚扰着我们。
但今日嘅话，呢啲大自然嘅呢个灾害同埋呢啲病痛嘅话，仲系不停咁样骚扰我哋。
因为虽然这个天国已经临到了，可是它还要完全的临到。
但系虽然呢个天国已经到已经临到，但系佢仲未完全嘅临到。
它之所以称为近了，是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完全的到来。
佢之所以被称为近了，就系因为佢随时都可以完全嘅嚟到。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在生活中 每次碰到任何的困难挫折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话是碰到问题难处和挫折的时候，
我们需要再次的进入他的国度，
我们需要再次的入到他的国度，
顺服他的主权，
顺服他的主权，
认他为我们的君王，
认他为我们的君王，
顺服于他的这个君王的主权，
顺服于这个他君王的权柄主权。
因为他不是已经牺牲了他自己吗？
但他已经是牺牲了他自己。
他之所以牺牲自己，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方向、新的意义。
但他之所以牺牲了自己的话，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方向和新的意义。
今天接下来我们看耶稣的子民和他的掌管。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耶稣和他的子民和他的掌管。
耶稣的国度不止已经到来了，
耶稣的国度不单止是来到已经到来，
将来也要完全的到来，
将来还要完全的到来。
可是就像耶稣对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所说的，
就像这个耶稣在面临这个比拉多 审, 审问佢嘅时候，佢所回答嘅。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他这样说。
喺呢个约翰福音里边嘅话，系耶稣咁讲。
我们只用普通话来读：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事实上，耶稣的国度不是从这个世界，也不在这个世界上。
但系耶稣嘅角度嘅话，事实上唔属于呢个世界。
因为这个国度的子民不是由肉体生的，
因为这个国度的子民不是从肉体生的，
乃是由神和圣灵生下来的，
而是由神和圣灵所生的。
这个国度的子民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来买赎回来的，
这个国度的子民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来买赎回来的，
而且他们都有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
他们都有神的灵住在里面。
所以当这些子民在等候这个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
当这些子民在等候神的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
他们就聚集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们就聚集在教会里面，
因为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耶稣在管制他的国度的时候，
所以基督是管辖这个这个国度子民的时候，
他给我们新的命令，就是来管理在这个国度里面的生活。
他给我们新的命令，就是来管理在这个国度里面有新的生活。
这些命令就是跟世界的命令的是互相抵触，非常跟世界的命令法律不一样的。
他的命令的话跟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命令的话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看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教导，
所以我们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话有这样的教导，
耶稣就有用世界的道跟这个在国度里面的道做了一个比较，
所以他耶稣的话呢，就将这个世界里面的道同埋这个他的国度里面的道的话做了比较。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三十九节，他这样说。
所以他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三十九这样讲。
我们只用普通话来读。
用国语读。
所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所以这个就是在耶稣要他的子民在国度里面的生活的方式。
这个就是耶稣要他的子民在他国度里面所生活的这个方式。
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也是这样的说。
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二十八也是这样讲。
我们也这样只是用普通话读，
我们是用国语读。
所以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制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统治不是用铁手腕，或者是用这个暴力。
所以在耶稣在这个他国度里面的统治，不是用铁腕，不是用暴力的，
乃是用牺牲自己的爱来服彼此的服侍，
而是牺牲自己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彼此的服侍。
所以在这个国度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权柄不是为了用来压制人。
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的权柄不是用来压制人的，
这个权柄是用来服侍人，
这个权柄是用来服侍人。
耶稣自己也向我们显明了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耶稣自己的话 是向我们展示了是怎样做。
他在父以下有莫高的那种权柄，
他在父之下也有莫那个至高的权柄，
他是全宇宙的君王，
他是全宇宙的君王。
可是他愿意屈尊到最低，
但是他愿意屈尊是落到最低。
他是诞生在马槽里，
他诞生在马槽，
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从生下来到死的中间，他还遭受多人的讥笑羞辱。
在他一生里面的话，他是遭到很多人的这个嘲笑，
被他所创造的人来拒绝，
被他所创造的人去拒绝。
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服侍人，
但一切的话为了是要服侍人。
然后讲到耶稣的这个国度，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讲到耶稣角度的话，我们看到有很多好独特的地方，
而且对我们有更密切的关系的，
跟我们有很更加 密切的关系，
就是这个君王他个人个别的认识每一个子民，
就是他这个君王的话是认识他每一个的子民。
那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小王国，
我们不是说一个小王国，
乃是全宇宙全世界的这个国度，
但是讲到的是全宇宙全世界的这个国度，
从来没有一个君王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认识每一个他的子民，
从来没有一个君王是可以识得每一个他的子民的。
可是耶稣他是这样的认识我们每个人，
但耶稣是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他把自己比作是一个牧羊人一样。
在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的话，他将自己比作一个好一个牧人。
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所以我们很感觉到很欣慰，因为我们的牧羊人君王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很得安慰，因为我们的牧羊人的话是认识我们的，
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我们是叫什么名，
可能这个比总统认识你还更加的欣慰，
比如果是总统认识你的话更加有安慰，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总统的话，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总统，
然后这个总统认识你，哇，你感到很欣慰，
如果这个总统认识你的话你觉得很荣幸，
如果你不喜欢他，他认识不认识我都不没关系，
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认不认识都罢。
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后面的一句，
但我们常常是忽略了后面的这一句，
就是我的羊也认识我，
就是我的羊也认识我。
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们这位牧羊人的君王，
就是我们究竟认不认识我们这位牧羊人我们的君王。
我意思是说是真的认识他，
我的意思是真的认识他，
他已经来到世界上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让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可以有生命并且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认识他之后的话就会有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有意义有目的，
使我们生命里面有意义有目的，
不论你拥有多少的钱财，
不理你拥有多少钱财，
可是现在你是为你的君王而活，
现在你是为你的君王而活，
而且这样的一个认识不只是为对那些不信的人做而已，
而且这样的认识的话是不是做给那些不信的人看，
当然不认识耶稣的人需要认识耶稣，
当然这些不识耶稣的人的话需要去认识他，
可是我们这些有基督徒名字的 名号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基督我们的君王，
但我们这些叫做基督徒的人的话是不是真的识得我们的君王耶稣，
所以我们现在距离2020年只剩下下个主日的最后一个主日了，
我们距离这个2020年的话还有一个主日，
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
我给大家一个挑战，
在2020年你有没有一个计划让你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
在2020年的话你有没有一个计划的话希望更加认识耶稣，
请你不要回答说哦，我希望明年我每个礼拜天都能够不缺席来敬拜神。
不要那么快答，就说我下年的话呢，个礼拜都来主日。
当然，如果你这一年很多缺席的话，
如果你是今年的话，已经很多缺席的话，
那明年你不缺席，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明年如果不缺席的话，当然是很大进步啦。
可是如果你要立志更加的认识你的君王耶稣的话，
如果你立志是更加认识你的君王耶稣的话，
只是组织参加主日崇拜是远远不够，
只是参加这个主日崇拜的话是远远不够，
我的建议就是你要个人花时间读圣经祷告，
就我建议就是个人要花时间读经祈祷，
所谓的读圣经不是说你必定要读要一年读完整本圣经，
所谓读经的话不是要你一年读完整本圣经，
那是最具野心的一个计划，
这个当然是很有这个进取心的计划啦，
可是如果你要只是要读一节经文也可以，
如果你读一节经文的话也都可以，
那 不是说你读完一节经文你就了事了，已经完就可以
做了。当然不是说你读了一节经文的话就搞定。
因为当相对来说你只读一节经文，那你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你所读的这一节经文所里面所含的意义。
就是你读完一节经文的话要有花时间去思考这节经文的意义，
然后再借助祷告和神有这个借助这接经文接着祷告和神有个这个交流，
而是在这个读完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思考和祷告里面和神有交流。
然后你也可以参加主日学，或者是成人主日学，或者是参加查经班，
或者你是可以去参加成人主日学和这个查经班。
反正有关耶稣的一切的事都已经显明在圣经里面，
反正所有有关耶稣的事已经显明在圣经里面。
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君王已经来了，
今晚这个君王已经来，
那又如何呢？
对于我们是什么意思？
那又如何呢？
那又如何？
对我有个人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们个人是什么意义？
他是不是我个人的君王？
他是不是我个人的君王？
如果他是我的君王又如何？
如果他是我的君王的话应该怎么
做？我是不是顺服于他的主权？
我是不是顺服于他的主权？
如果顺服他的主权又如何？
如果我是顺服他的主权的话应该怎么做？
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
对我的生命是有什么改变？
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让我们这些活在黑暗里的人可以看见到亮光，
使我们这些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可以看到亮光，
让我们可以离开黑暗进入光明，
使我们可以离开黑暗进入光明，
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使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也不只是也不单单改变，
也不单只是改变，
乃是要有更加的丰盛的生活，
而是有更加丰盛的生命和生活，
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
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盼望，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盼望，
当我们今天真正的立志顺服于耶稣基督这位君王，
当我们今天真正立志去顺服耶稣基督这位君王。
阿们
阿们。